那扫罗找也找不到他，我们这一次啊，为着要带弟兄姊妹去，所以我们先要试走一趟，我们先要探探路，我们什么这个司机也找好了，向导也找好了，然后卫星 GPS 定位都定好了，这下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，结果我们花了两个钟头到三个钟头找也找不到，但是很稀奇，我们倒是看到了这个诗篇23篇那个场景，那个非常美丽的场景。 最后呢，那个向导就放弃，这个导游这个司机就放弃，他叹一口气说：“他说啊，这个他说大卫啊躲得太好了，他太聪明了，你看他们怎么躲，扫罗找不到，我们也找不到，现在找不到，那想想看，我们定位系统都已经定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吧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做好牧人很自然，你看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地方。” 所以以拉谷很重要，以拉谷那个场景是什么呢？以拉谷的场景就是诗篇23篇的场景，就是亚杜兰洞的场景。那么还有问题在这里，等到后来大卫跟以利亚不是跟以哥利亚不是打对峙起来，在什么地方对峙的呢？很有意思，圣经你知道说这个整个以拉谷啊有东端有西端，对不对？那东端是伯利恒，西端是加特，这东端伯利恒是谁？伯利恒就是大卫。 加特是谁？加特是哥利亚。哥利亚从加特来的，然后他们在哪里相遇呢？在中间的地方，那在那里相遇。那么相遇的，但他们对峙的地方离开，这个伯利恒是10英里，离开加特是9英里，所以大概这样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的，如今天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哪？都发生在谷里面，谷里面，很清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？因为在这个五个。 这个王国里面，五个王国里面有三个是在示非拉里面，示非拉，所以你如果仔细再看这张地图哈，你再往下看，好，你看这张地图最北边有一个谷叫做亚亚伦谷，大家看到了吗 ？Valley of Ajalon， 那在上伯伦、下伯伦那个叫亚亚伦谷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山谷，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以拉谷呢。 以拉谷是靠近什么？是靠近亚西加那个地方。刚才我们所讲的，所以以拉谷北边不是还是索列谷吗？索列谷是谁呢？就是参孙的谷，你记得吗？所有参孙的故事多半都是发生在索列谷上。那么甚至于在田间神不向他妈妈显现吗？也都在那个谷上，那是索列谷。那么索列谷再往北走呢，就是亚亚伦谷。所以很清楚的。 明白吗？那么今天如果从耶路撒冷，如果从耶路撒冷往北西北一点点，就是亚亚伦谷。亚亚伦谷可以一直走到哪里？可以一直走到约帕，走一直走到就是约拿逃避的地方，那可以走到那里。那么然后呢，在南边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索列谷了。索列谷是第二道谷。那第三道谷呢？第三道谷就是以拉谷，以拉谷，以拉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靠近。 亚西加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王叫做耶莫王，你看见耶莫王，耶莫就大概就在以拉谷北那个附近一点点的地方，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王。那么还有拉基王，拉基王就更南边了，拉基王更南边了。还有呢，就伊基伦王，伊基伦。所以现在你看呢，总共来说一共有五条谷，很重要的，一直都可以往海边去的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。 然后月亮要停在亚亚伦，记得吗？这个要记得。然后下面讲索列谷呢，就是参孙的故事。以拉谷呢，就是大卫的故事。然后呢，在下面这个谷是没有名字的，我们姑且把它叫做，你知道后来他们不是追杀到马基大洞去吗？那姑且呢，我们叫它马基大谷，好吧？因为在那里的确现在有好1000个多个洞，那么非常可能你知道那个五个王就躲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姑且叫它亚基大谷。那下面的谷是什么？是拉基谷。 拉基谷，拉基谷算是五个谷最南边的了。那么大家知道拉基谷发生一件事情啊，你记不记得拉基谷再往西边走就是加沙了嘛？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参孙不是犯罪嘛？他半夜犯罪，犯了以后呢，结果听说有人要抓你了，他也不需要祷告，也不需要悔改，他就把那个整个的什么门啊都拆了，就放在肩膀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一直走到哪里啊？走到西布伦。 那怎么走的西布伦就是沿着这个拉基谷走的，明白吗？一直从海边一直走走走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次我们上一次的确带着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走过这一趟，我们从一个谷到另外一个谷，你走过一次你就知道，这个现在你读圣经很简单，但你真的走一走你试试看。 那现在我们还坐车子啊，还迷路。但如果你不坐车子，你真的走走试试看，我可以挑战年轻人，你们可以这样跑跑看，完全照着圣经里面再跑一跑看，你就知道一点都不简单呢、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最南边的拉吉是很重要的城啊，所以拉吉沦陷以后，你知道今天你要看拉吉那个有一些古迹，到哪里去看？到英国去看，因为在英国就可以告诉你说，拉吉那个地方他们拿下来以后，那些古迹很有意思的。那么现在你去拉吉还有得看的，起码你可以看到土垒啊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谁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亚述王啊，他不是攻打这个地方吗？明白吗？攻打这个地方，那么后来你叫西西家一看呢，他把拉吉拿下，他就是完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这一南边呢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第二个大城就是拉吉。那么拉吉很重要，为什么？他专门挡埃及人的。埃及人如果要来侵略的话，一定先打拉吉的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亚述王啊，很快的就把拉吉就拿下来了。拿不下来，因为很坚固，所以就筑了个土垒。那么请记得，现在多少年以后，2700年以后，我们现在还能看得见那个土垒。今天你可以站在那个土丘上面，你还可以爬上去的，还是那个土垒，那么很清楚。那么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文物啊，那只好到大英博物馆你才能看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表面上很简单，我给大家一张地图，大家看懂了就明白了。但是现在你要知道说，这个不管是淹没拉吉、伊吉伦这三个城是什么呢？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在这个在示费拉，就是在山脚的丘陵地。那么每次你想到，你就起码你也许你别的想不出来，你最少想到以拉谷，然后南边一点是亚基大谷，再南边的是拉吉谷。那么以拉谷北边是索列谷，参孙的故事；再北边就是亚亚伦谷，那就约拿的故事。所以你大概这样想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，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。虽然你没有去过，但你可以想象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哪条路上来的？我们应该从地图里面，但是你知道上，我们根据上就是根据这个爱城的战役，我们多大半可以猜到是哪两个城，哪两个谷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一点都没有错的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，神的话是没有错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那个第一场的爱城的战役，实在说来呢是练习战。实在说来呢，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学会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情形嘛。所以当你要对付基遍以前，当你要对付这个南方联盟以前，那么现在你起码要学会一些技巧，学会一些技术，学会一些艺术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也许就可以帮助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。那么现在呢，首先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你如果看第二张地图，耶路撒冷呢去号召这四个王，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军队从耶莫，从这个拉吉，从伊基伦，从南边的希伯伦，当然慢慢就往哪里集合呢？就往耶路撒冷集合。那么基遍呢，只在它北边，大概我们看见比北边一点点，大概就有6英里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它整个的大军呢，当然就怎么样，就往北走，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很稀奇呀、啊，他们打了败仗以后，那么按道理来讲呢，应该往南走才对，是不是？如果现在呢，我打了耶路撒冷，我打到基遍在北边打嘛，好，你去打，打了败仗以后，你很自然回头走嘛，所以应该回头就走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是回头走，他呢也不是往北走，他呢结果往西北走。当然往西北走的目的是有目的，就是他要回家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起码往西北走了，你可以绕回到耶莫，绕回到亚西加、拉吉，绕到希伯伦，然后最后再到家，到耶路撒冷。这个路当然是远得很，远得很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耶路撒冷去号召这些军队，说是好，我们去打基遍。那么终于呢，把他们号召来了。号召来了以后呢，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是回头走才对，没有回头走，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再说。这几个城，拉吉是个有名的坚固城，那你知道说 你怎么知道它是坚固城？你每次到英国，到英大连大连呃大到大不列颠博物馆，你只要去到博物馆去看，你就知道那里面的文物告诉你说，拉吉是一座城，这个连这个什么连亚述都要用土垒把它攻下来的，你看见吗？而且拉吉拿下来了以后，那个马上那个就慌起来了，这个耶稣这个什么西西家就慌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历史，你就知道这些城你是不能打，尤其你刚刚进来，你要保存你的实力，你不可能随便就围一个城，你就围五个城，你根本围不下来的，根本不可能围下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讲什么，后来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，拉吉是拿下来，西伯伦拿下来，这个耶莫拿下来，这个以基伦都拿下来，但是很稀奇啊，你去读圣经，圣经没有说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没有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，约书亚知道说那个耶路撒冷有多坚固。那当然到了四世纪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大支派曾经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过，而且烧过，这有的。但是很明显后来又恢复原状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拿下来。而大卫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敌人怎么做呢？他说我不需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大卫，我只要把瞎子跟瘸子摆在城门口城门上摆个阵就可以，连我正规军都不需要。那真是把大卫气死了，那真是大卫气坏了，明白？所以圣经说大卫恨这个妻子瘸子跟瞎子，为什么？他其实恨他们不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进去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大卫一点不用强的，大卫不是像罗马军队一样用那个锤啊一定把城门敲进去，没有的。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，他知道在一个大的磐石里面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系统，他清楚得很，他知道这是他从做牧羊人开始他就懂了。所以最后大卫是怎么进去？从里面进去。所以比大卫更大的主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的主在没有得救以前他用雷轰用各种方法来要我们悔改，我们就是不肯悔改，但是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结果没有想到我主从里面进来，从里面把我们打开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的故事。所以耶路撒冷当然有他的道理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不可能拿下来的，所以约书亚根本没有去包围他，如果这五个包围是不可能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神就让耶路撒冷的国王呼召这五个城出来。如果这所有的军兵都在他们的城墙里面呢，个个都是勇士，你知道个个都不是以色列人的敌手，不可能的。但是稀奇在哪里呢？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些蛇都从洞里面出来了，五个洞都能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最后五个洞，五个从洞都跑出来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跑出来又让他回去，他的洞就没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来救即便结果救了半天，哎，结果他们回家了，那你还是没有用的，根本没有用的。因为问题不是即便的问题，问题你要在一夜之间、一天之内，闪电的就把敌人的主力完全把他瘫痪了，明白吗？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明白？这是非常非常，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住这个产业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如果凭着外面条件没有条件呢、啊？我们普通以为说，哦，以色列的敌人这样，那我们搞，我们因为平常观念里面迦南人一定是不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迦南人是很稳，换意思什么？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是他们很多地方比以色列人强啊。以色列人呢是在山地里跑来跑去，好像山地同胞一样，你明白吗？那真的文明的人在海边呢？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，以色列这个境里面找不到一块铁匠，你明白吗？铁都没有，铁匠都在谁的手里？都在非利士人手里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，我不明白历史，我们不知道说他们的坚固城到底有多坚固。所以一直等到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说，哦，他们真是厉害，他们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对手，不是根本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要把这个城拿下来，根本是不可能，根本是像天方夜谭一样嘛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以色列人去围这五座的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等着吧，你等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约书亚其实那时年纪已经蛮大的了，你不知道能够等多少年。你如果二十几岁，你可以多等几年。现在你连那个谁，连他的同伴加勒都已经85岁了，你想想看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时间不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打这场仗不是你随便打的，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打，你不可以随便用鸡蛋去碰石头的，不要白白无谓的牺牲的。
所以没有想到呢，神就是借着亚。